啊，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四啊，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还是应该还是临济下的啊，郭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茶吧。啊，喂，郭老师，在吗？在吗？
喂喂，在了在了啊！我在开微信，临济下的今天看到了这个一些师兄啊，在议论这个关于化空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老师的回答啊，老师有这个在北京的开示吧，回答这个化空啊，哎呀，没有想到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化空这个事儿，对。在北方也很流行，我以为就我们深圳的人迷的化空呢，就我们深圳两个同时修西密迁坐的，就是我看着他们修完了迁坐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人，他问化空啊，就是这样的。北京也流行这个，我想起来以前呢，老师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啊，用的时间长了就不能用明心见性这个词儿了，那时候就得换个词儿了。万万没想到这个。不是用"明心见性"这个词儿需要换，而是"化空"这个词儿需要换呢。哎呀，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新中心的主流还是气功。所谓的亲政，它就是一个气功，他自己要亲自的搞一下子，他自己要亲自的搞一下子，还是气功路，还是气功路。没想到新密的主流还是这种气功，还是这种气功。他要自己搞一下子，他把那个亲政。他不在意那个证，他只在意他自己，他只在意他自己。所以这种人呢，我觉得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是在这里头都这么长时间还这样的话，你只能检讨你自己的发心，这个事儿也没啥客气，你就是检讨你自己的发心吧，你自己咋发心的？你自己咋发心的？你就你自己的那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你自己要证个什么东西就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说到底还是发心的问题。你发心也不是为了除烦恼，谁知道你发心是为了干什么？你到了佛教里面来，也可能只想抱个大腿儿，你就想抱个这个大腿儿，抱个啥大腿儿？最后没抱别的，要抱一个亲政的大腿儿，就是要抱一个东西，要抱个大腿儿。都不是为了灭烦恼来的。你要是为了灭烦恼，你自然在里面应该知道怎么抉择。我还看到了李金利的那个，我还是忍不住想说说。虽然李金利只是一个平时的吃瓜的无辜观众，但是我听到了，就是这个赵师兄也说了，赵师兄说，哎，郭老师，你看这是李金利，李金利在不在？在的话打个一。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啊，在呢啊，在呢，在呢。他就是我，就是这个赵丽萍拿出来的那个音频，说这里头有李金利的问的哪儿呢？就是你问老师那个，就是没有什么事儿，你迁座后你也知道没有什么，但是你觉得还不透脱，你觉得心里还梗在这儿，你就是觉得心里还梗在这儿。那个赵师兄就问我是，就是说我他可能没有问我，但是反正是当时的时候，老师告诉了李金利什么。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迁座后你还是觉得就是也知道没有什么啊，你自己也没有什么，但是就觉得自己不透脱，就觉得自己还有个梗在那儿，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你要是把这个问题啊，你抛出来给老师给师母，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给老师给师母啊。就是你，就是真的是折腾老师，是折腾老师。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有个梗在那儿不透脱，这个事儿是真的是有个梗在那儿吗？真的是有个梗在那儿吗？我的这个，我当时听了老师的回答，我们现在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的感慨是什么？我的感慨是你真的是有一个梗在这儿过不去吗？你真的是有一个梗在这儿过不去吗？还是说的是你有没有过不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有梗，你有没有没有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修心中心是为了没有梗是吗？你觉得谁是没有梗呢？你是觉得齐老师没有梗，还是师母没有梗，还是我们这些人没有梗？ 或者你听我们谁说我们没有梗了，你听我们谁说我们透脱了，说我们谁说我们没事了，还是怎么了？他也没有一个没事在呀，他也没有一个没有梗在呀，你为什么要抓住这个梗，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选战队的问题，选战队的问题，就是你认可不认可他就是揪到这个最后的最后的话，揪到最根本的地方，你认可不认可他是没有东西的，他虽然不断灭，但是他并没有东西，你认可不认可？你要是认可了他，有的时候心里不舒服也是正常的，但是你自己过得去，你自己过得去。你要是不认可，那你这个梗永远梗着，你梗八辈子都梗不完，你梗到弥勒佛下生你还在这梗着。你要是有个东西你想把它解决掉，这种思路是永远你就会梗着，就是梗到弥勒下生吧，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承认这个压根就没有东西，那就不存在一个不梗，不存在一个谁就不梗着了，谁就没事了，谁就不梗着，根本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不并不立一个不存在呀，并不立一个没事啊。你已经不追求化空了。老师说还是要东西，就是你为什么要东西呢？你为什么要东西呢？我觉得是说到最后说到难听的，就是你发心不正，你管佛法里要什么呀？佛法是灭烦恼跟疑惑的，你要是真的是因为烦恼疑惑发心修佛求佛法的，发心学佛法的，你就是修到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要东西了，你想从佛法这要个什么东西呢？你如果是真的是发心要断除烦恼跟疑惑的，那个没有个东西才放心了，才宽心了，才安心了，没有个东西也不存在烦恼了，也不存在疑惑了，也不存在断烦恼了，也不存在断疑惑了，这多好啊。我追求化空不是为了着相，而是化空要见那个佛性。这句话要是李金丽说的，这句话要是李金丽说的，哎呀，不可能吧？这句话应该不可能啊。在地铁上信号不太好，没事没事没事，等你信号好的时候，那是赵丽萍，那是李金丽说的。追求化空，而是要见那个佛性。那就是志不同道不合，那就是志不同道不合。你到时候可以听录音，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是要见那个佛性的，那是要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要灭烦恼的，是要断烦恼，断烦恼除疑惑的，不是为了要见那个佛性。你去见吧，我们才不见呢。所以说呢，就是他李金丽这种的，他是两边都沾。你说他沾点无相吧，他还特别的追求这个自己要正道。你说他就是沾点有相吧，他有时候说话有那个无相的味道。所以关键看他自己怎么选择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跟祖师、跟老师、跟师兄们没有关系。你别以为就是能抱住谁的大腿，谁的大腿也抱不住，就是老师啊、师母啊，这大腿你也抱不住，你是抱不住的。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解决。你就是自己跟自己解决的事儿，这就千说的好听的话叫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其实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说归根到底，你得自己能够，自己能够弄得了自己，自己能够转得了身儿，自己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问心自问弄得了自己。要不然的话，你以后啊，你总有碰到烦恼疑惑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总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这抱大腿不能够一直抱着，你就是一辈子就当一个追星族，追追佛，追追法，追追僧，就当个追星族吗？那叫甜酷奴，那古代的时候叫甜酷奴。叫甜酷奴，他说是佛，就是佛陀的小迷妹，就是自己把自己圈进去了，自己把自己圈进去了。我觉得还是他发心要什么的问题。他发心要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他把自己的修行经历好好的想一想，他把这些别人的影响什么的抛开，他自己想一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别说他梗到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他觉得不舒服，这个东西他说不清。他说不清楚，你知道吧？但是他说不清楚，他也要拼命的说清楚他这种难受，他这种梗着。 所以说我觉得他自己这个问题是他可以解决的。如果他有说得清的问题，他可以明明白的白的问，比如说我在哪个地方我梗着，我就这个地方我过不去。比如说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心经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我就这个地方梗着，他能说清楚也行。他说不清楚，我觉得说不清楚的人就是他装糊涂，他自己有立场，但是他不选择那个解脱的立场，他非要选择那个有相的立场，他非要选择那个轮回的立场，或者说他非要选择魔知魔见的立场，所以他才会有一个梗着。我们这谁也没有一个不梗着呀。你说你梗着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在骂我们，你是在骂齐老师，你知道吗？你是在骂齐老师跟骂师母，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不梗，就你梗，你就是没事你就在北京你就骂齐老师吧，你修了千座就干个这，回去好好听录音吧。你说你不是为了要那个境界，要那个化空境界，伴随佛性现前。师父说着相还找杰哥，我说你不是着相，我说你是祸害师父，祸害师父，祸害师母，还找借口，找个借口还特别的冠冕堂皇。这个事儿啊，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你要离开我们，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然后你自己看看能不能解决，什么梗不梗啊，这都是什么呀啊。你话说回来，还有另外第二句话，你别以为我们就是啊不梗啊什么的，有那个梗我们也不稀罕，有那个不梗我们也不稀罕，我们没有说过梗，也没说过不梗，就类似这样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就误会成不梗了，不是那回事儿。你别跟我说好不好，我不要你的好不好，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对待这个梗的问题啊，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弄。我们接着学习吧。上一次是到了哪？我看看啊，百丈为正禅师说的那个言头，上面有师兄有问题啊，是哪一个？从700多座要到1000座，够有力量。所以啊，还是怪我们呢，不够狠心呢。上一次看他掉了几个金豆，心软，当时都应该骂死他，都不应该让他活着离开印心古寺。有师兄请教说，请教奢摩他三摩波提是指观禅那说的是什么呀？是说的是观照吗？你说的这个就是奢摩他三摩波提和禅那，是这个什么的，是这个圆觉经的，圆觉经的，对圆觉经的理解啊，具体的以原文为准，具体的以原文为准。圆觉经在里面多次的讲了什么叫奢摩他，什么叫三摩波提，什么叫禅那，什么叫禅那。我理解奢摩他三摩波提和禅那说的是什么呀，一个说的是这个一个说的是就是智慧的观照，一个说的是这个一个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实修的打坐，一个是说的是知见上的智慧观照，一个是说的实修的打坐，或者是就是说的是止，或者就是不是止观，应该是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类似于这两个，一个是慧一个是定。那么禅那说的什么，禅那的是究竟意义上的这个不立个定不立个慧，或者禅那是究竟意义上的那个定慧等持。我觉得圆觉经的那个经文，当时我看完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这个仅供参考，具体的以圆觉经的原文和祖师的开示为准啊。观照不是的，观照的它应该是在，如果非要对应的话，奢摩他三摩波提和禅那里面应该有一个，不是奢摩他就是三摩波提，我记着好像是三摩波提吧。就是他这个观照是说的用就是用一种，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两种情况下可以纠正我们，一种情况下是用定来纠正我们，一种情况下是用慧来纠正我们，这两种都是在修行过程中就是说常见的， 不可或缺的，这两个来回交替的。还有当然了，禅那的那个是说究竟的精彩部分，没精彩部分你还不配听呢，你还没到那个精彩部分呢。这个地方说的是心性上的事儿，跟打坐没有关系，你还在停留在打坐上的事儿呢。如果能够迁坐培养一个人，能够在就是说的是直面自己的心性，没有毫无遮拦，能够这样也行。现在大家就是歪歪曲曲，就是扭扭歪歪，然后错误之见非常的多，然后呢在心地上遮遮掩掩，这种太多了。就是打个一千座，能够去掉这些也好，能够去掉这些也好。你就是在前面的这个讨论心性这一块还不行，还没，就是这么说吧，我不配跟你李静讨论心性，是我不配，不是你的问题。空甲中可以对应吗？不是空甲中，这个空甲中的这个中啊不太合适，不是这么对应的。它这种是你说的空甲中啊，类似于名词，它这个奢摩他、三摩提和禅那是三种修行方法，这三种修行方法也可以先有正知见，然后再深入禅定，深入慧观。然后这也可以是先深入禅定，再就是有正知见，然后再就是说的不立正知见。他这三种是来回的，是来回的。他说的是三种修行方法，不是你说的那个空甲中。你说的空甲中都等于是见地上的一种调节。你想拉李师兄去打七，他不一定有力量打七了。问题是，他可以来护七，他要打的只打一个七试试。因为啥呢？他打过几次了？他石家庄打过一次，阴心古寺打过一次，打了两次了。他自己不一定会这个有这个力量来打。要是随众也凑合着，打上两一两个礼拜，然后护期也行。还有一个，现在这个打期的这个事儿啊，也稍微有点变化，因为现在咱们又有新的疫情了。国内又有新的疫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那个寺庙的那种的小地方啊，又偏又远的，那都是就是说的是，这哎呀，就是说的是，人家都是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时候跟人家汇报啊，不太合适，可能要等到疫情过去才能正式的，这个事情要告知上级部门的，要告知上级部门管理部门，上级管理部门要同意了，咱们才能够正式的往外发公告，咱做事儿要稳当。所以说这个事儿左左右右的，原来本来说的是这个礼拜就可以，谁知道跟振兴师说过之后他就打算去了，哎，这又来了疫情了。所以说怕他们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警惕，我们说我们准备冬天的时候用用功打打气，他们一听给我们回绝了怎么办？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候再跟他们说。所以说这个打气的消息啊，打气的时间暂定的是11月28号到1月8号，但是正式的报名现在还不能出台，大家就先准备着吧，大家先准备着吧。当然了，还有其他可变因素，如果万一真的有不可控的因素，那也没办法，这个打气打到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是心里面没底，心里面没底，只能说是尽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疫苗的情况，这个有的人有特殊病不可以打疫苗，那也不要乱来。就是虽然这个振兴师说了建议打疫苗，但是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这深圳有个师兄，他是一种什么淋巴病，他就不能打疫苗。我说你不能打疫苗不能来寺院，这个我这说话说的绝对了。结果呢他为了到寺院去打气，他就打了疫苗，病了他说他病了七八天，后来去打第二针了，把医生气坏了，医生说是明确的有的病是不能打的，还给他开了这个证明。就是有一些这个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就是他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不能的，你别勉强，你那个打不了疫苗，你到时候迟7天之内的核酸报告也可以，只要地方火车站什么的他不拦，我们也不会那个啊。你别为了打疫苗你再去做点啥出格子的事儿，你再做的跟那个，我出了这个事儿以后，我马上跟振兴师联系了，也跟寺院那边的义工杜师兄他们都联系了。就是说的是7天内的核酸证明、健康码、行程码，我们寺院是看这个。至于有的地方他非要看你疫苗，那就看你运气了，那就是火车站的关口再说吧。他话 不了了，你说啥都别想，狠狠的化去，他化不了了，他化不了了，他就是说的是两边有意，你让他化，他狠狠的化，不可能。你看到谁狠狠的化了？你看到谁狠狠的那个？他到迁座后，他本来就是说的，他也不是那么实有的，你让他去化个空，你就看吧，他就一辈子打打打打打，他也化不了，化不了。别要明心见性，不值钱。这种的思想，齐老师虽然是这么说了，齐老师这么说了之后，你看看哪一个人真的老老实实按照齐老师做了？哪一个是迁座后的师兄要化空的师兄，老老实实的按照迁这个思路去做了？他不仅不做，而且他还告诉别人，你别执着，这些都是空的。他还能跟别人说，一到自己这儿，自己就要个亲证了。哎呀，就是这样式的，就是这样式的。所以说啊，就是听到这句话，就是说都很感慨，没想到我们第一个敏感词儿竟然是化空，而不是明心见性。苍天呀，我们心中心居然藏着这么多气功主流，人家那就是那人家赵丽萍说你说的没错，人家说的是就是人家问化空，心里还是梗，你这个心里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的是。舍不得工作没啊？你说李静啊，李静，李金丽说工作比解脱重要，工作比解脱重要。先不说别人了，李金丽，你先告诉我啥是解脱，我听听，我听听啥是解脱。真想打是正常的，续保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是真想打。真想打是正常的，我们学心中心不就是为了真想明心见性吗？当然了，这种就是不顾规律的，不顾这种世间规律的，这种的，这个不可取，不可取。我们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强调过头了，是亲证，没意思，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也要检点检点，过去了也要检点检点，检点检点，就是你这心里头梗的这个事儿咋办？心里头梗这个事儿咋办？你看见谁不梗了？谁强调那个不梗了？还是咋的？你周围所见的是你就是师母强调不梗了，还是齐老师强调不梗了？到你这儿咋就出来一个梗？你不能轻易的用过去来那个，你得总结经验教训。见性必须化空吗？这个事儿已经说过了，这个事儿已经说过了。这个老师啊，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老师，我听老师的这个答疑里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是见性必须要有化空这个警戒的话，这种人是坏人法身会命，也就是这种人要出来弘法是坏人法身会命的。但是见性呢，他见性的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词儿来描述他。有的时候有一些词儿，你跟他说见性，他本来也没有什么知识，他也什么也不考虑这个。但是呢，他知道，哎，那个时候啥都没有，哎，他知道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化空，他能明白。他在不同的角度，他用不同的语言去衬托他，不同的语言去烘托他。这个佛性这个地方上啊，用不同的语言烘托它就有很多了，不光是化空，也有见性、明心见性、化空，什么爆炸、平沉，这都是烘托啊，这全都是烘托啊。你想要啥？你想要啥？你想要啥？你也要不着。你就是对那个想要的东西不死心，太可惜了，将来你会后悔的。你现在修了心中心，你就铁下心来，别要那些，别要那些，那些东西要也要不着啥。你别要那些，该是你的，他也跑不了。你先化空去了。他说的是他先打坐去了，没听着。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就是老人说的，老人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在这个里面啊，老人有五条啊， 有五条明星见性，略论明星见性的含义。老师经常说，哎，明星见性是什么？你就去看这五条。老记了，也逻辑挺严密的，我看了。我其中我有印象，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这个老元婴老人在诠释明星见性的时候是这么说了，就是这个见就是性，更要再见一个什么性呢？这是老人提倡现在的人啊，现在的修行人呢、啊，他不提倡明心见性，他也不奔着明心见性这个目标。学佛就是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是学佛。这个事儿《达摩血脉论》里面也强调过多次了。那么就是说了一堆之后，到底什么是见性？在这个最精华的五条里，老人是这么说的：什么是见性啊？见本来就是性，更见一个什么性啊？所以老人呢是有扫这些东西的，有扫就是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该立的时候就得立，你不立这个东西咋能行啊？你不立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发愤，你终不能够亲政，你终不能够亲政，这个没有什么东西。你要是不能够亲政，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到时候烦恼来了，疑惑来了，你没办法，到时候人家说一句什么，你又跟着人家走了。所以立是一定要立的，不仅立是一定要立的，同时破也是一定要破的，这个有立有破。老人他在略论明心见性里头，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立了，一个是破了，就这样还不放心呢。老人最后还说了呢，还说，哎呀，你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说的是你们都笑话我，你笑话我啥？我都没有开过口，谁见我开过口了？谁见我开口了？啊，谁见于开口来？他总是不会看这些，他盯住了他选择的那个。就是我一听我们那个新中心的师兄给我说话空，我很吃惊。我第一个感觉我很吃惊，我见他面，他跟我说他就是别的都没有遗憾，就是没有化空，我很吃惊。我说元婴老人那么多书，你就在其中看到了这两个字儿化空，你没有看到别的字儿吗？我真的很吃惊，他都没有看到过老人别的字儿吗？想当初我当时也是看到了那个爆炸，我就想想自己，我想想他们，我都不知道这区别是在哪儿，就是这种的要化空的。我想想我自己当时的时候也是要爆炸的。但是呢，我这事已经说过好多次。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有一个师兄他说他就是有过这个，然后呢，我很怀疑他，因为我觉得他的见地不对，我就去问徐老，然后徐老就告诉我，徐洪志老就告诉我，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见性，不是见性都是爆炸，啊，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见性都是爆炸，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见性，徐老就告诉我的那个两句话。我都说过好多次了，就是这句话让我很放心，也基于就是对于佛法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基于对徐老的信心，让我对这句话就很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修了一段时间，心里梗着，我没什么问题，我这个乃至于公案我也能够看得懂，对吧？我也不是什么的，但是我就没个爆炸，我去爆炸一下吧。就是说的是不是爆炸一下心里会更踏实。这个时候是修了一年左右的，去打漆去了。去打漆的时候就是说的是看到了那些人说的那些爆炸，就那些爆炸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我给你学学吧，就是说啊，就是说的是像爆竹一样轰爆炸了，什么都没有了，一会儿又像爆竹一样轰爆炸了，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说这个，剩下来的东西全是着相，而且呢他下座就缠着你去说，下座都缠着你去说。而且不光是他，那个禅堂里头当时也没有人去答疑，他们老是围着我说这种警戒，然后问我是不是，我说我真的是，我看到这些人这么迷瞪，见地这么差，我打了这个气，唯一的好处是我以后再也不要这个爆炸，这爆炸咋这么害人呢？就从此之后绝了我这个爆炸的心，就是在这儿。我想想自己为啥绝了这个爆炸的心，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见地实在是太糟糕了，这样的见地怎么可能脱离烦恼跟疑惑，不仅不能脱离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还凭空的给我他妈添了不少烦恼跟疑惑，这人是来祸害人的吗？哎呀，我从那个打了气以后的最大的好处是我再也不就是心里头压根都不再想这个事了，因为我看到那些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佛法的根本见地，你要是严格来说，佛法的根本见地里头，佛经里头根本都没有化空两个字儿，那是老人的一个方面，那是老人的一个方面。就你看了这么多佛经，打了这么多坐，你就留了这两个字儿化空，你就是真的是你真是心密圈里的好气功大师啊！哎呀，我跟你说，有的人就是欠骂。我跟你说，我都骂，我活一天我都骂他们一天，我看着我都忍不住。哎， 但是我说的这个不是，绝不是李静，还不是李静呢。上课没课，你就是我们的课，你知道吧？还上课呢，上个什么课啊？我们接着来啊。就是李金丽这种情况，你就别问别人了。你现在这种情况别问别人了，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抉择，就你自己有一个抉择。你拿你自己的修行的这个，你好歹你无论如何你也是撑下来迁坐了，不管你是怎么撑下来的，你好歹也是撑下来迁坐。你迁坐的时候并没有人陪着你去打，你是自己打完的。就是你就是凭着这个你自己回想一下到底是啥，然后你来解决你这个梗的事儿，你不要再找别人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毛病，我们毛病大了去了，我们跟你的区别就是至少没找别人。你这个地方上你站得稳了，你至少能够解决的是习气再重，你至少的话你自己解决。那个要化空的，如果看到老人的实时化空怎么办呢？他会说实时化空的。那个你不是看到了那个廖年年不就说了吗，他化空过，但是他现在还不能实时化空啊。他要是从老人的著作中就看了这个，他没有看到别的，这种的就很简单，这种人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实时化空喽？就吹牛的都是。不知道，他在我朋友圈里评论，我咔咔咔都给他都给他屏蔽了，胡扯，没办法，这种邪乎的还都是在我这儿，还都是在我这儿惯的，你说说，真是的，哎，是吗？没想到李光明还有良心的时候，哎，不清楚，算了，就这种的我也惹不起。没事干最好别联系我，永远也别联系我，没那个水平。他自然有他的标准，他的标准很铁，我没办法的。晚上好，见就是性，能锁双亡，这个能和这个见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吗？能锁双亡，哎呀，我跟你说一句通俗的吧，我跟你说一句通俗的啊，你不要把见就是性来联系能锁双亡。但是呢，我们天天说明心见性，见性，你要见性啊，你要见性啊，见性啊，这个见，在你没有见性之前，这个见就是能锁双亡的能。知道吧，这个在你就是现在咱们还是一个迷人，咱们要见道，见了道咱就不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要有个道可见，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佛法能修，这个时候见和能是同等关系的，是同等关系的。这是就是知见不对，但是你肯修行的人，这个时候是同等关系的。那修到啥时候呢？修到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见本身都是一个性，还要再见一个什么见呢？再有什么见都是多余的了。这个能本来就是道，还要再另外再要一个能干啥呀？这个能也是多余的了。也就是这个见就是这个能，能就是这个见，这两个能锁双亡，就是见就亡了，见就是亡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我们新中心的师兄不是经常有吗？你见性了，你见鬼了吧？你见性见鬼了吧？你见性，你们家都见性，你们全家都见性，你们祖宗八代都见性，就是骂你呢。这个话他都没有一个东西可见，他见什么见呢？当然是这个见和能是一个关系。我这个人是那种就是教理啊非常粗糙的一个人，跟老师比起来那个教理非常的粗糙。我就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理解就是这个关系啊。这是说的是能是指有我执覆盖的性吗？不是的，能就是能嘛，你能说话就这么简单，你想那么复杂干啥呀？能和锁是相对的，能和锁是相对的，有一个能有一个锁，有一个你能见的，有一个你所见的。比如现在吧，你听到我说话了，这个里头就 打开来分析的话，就是有一个我说的话，有一个你能听见，这两个搁一块一碰，哎，你听见我说的内容了，这就是能和所。看看你还有没有具体的问题。没事儿，没事儿。到时候再听一下回听，不用不用听一下回听，不用听一下回听，你就是这么联系是可以这么联系的，你这么联系是可以这么联系的，但是这么联系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我认为你放下这个联系就行了。你要是现在你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非要知道这个能跟见一定是一个什么，那它还有不同的地方呢。它还有不同的地方呢，能所伤亡的时候啊，那个东西啊就是现前的，你想拦也拦不走。那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说的话，跟迷人来说，就可以说你没见性，他见性了，也可以这样用的。所以说要看用在什么时候了。大概来说的话，你可以这样对照。我的意思是这么说了，能让你放下心来，把这个事儿扔开就行了，把这个事儿扔开就行了。能所双亡一般是指的是主语、谓语、宾语的这个主语啊，比如说我要见到，我能见到，我可以见到，我已经见到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都是能啊，这都是能。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我，也不断灭啊，当然也不断灭。你别把它跟我执覆盖什么的，没，不是这回事，咋会联系到我执覆盖呢？我执覆盖这几个词儿是咋来的？后面的词儿用的不对，我执覆盖的性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个性啊，不光包括能，你那个所也是性啊，就是你所见到的山河大地，这也是性啊。这不光是性啊，就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说，它都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你还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你第八识还没有转成大圆净智的时候，你所见的山河大地的这个也是第八识的相分呐。这个也是第八识的相分，那不是说见了性那些山河大地才是你，这山河大地本来就是你，因为没有一个你，你咋见到山河大地呢？这两个是一块的，是搁一块的，知道吧？不是光能才代表着性啊，不是的，那个所它也是性的体现，这一切都是性的体现。最近一点劲儿都没有，干啥都没有动力。你还能说话呀，还不错呀。你想干啥？假如说你有劲儿，你想干啥？我倒想问问杨广文，假如说你有劲儿，你想干啥？我看你干的那些东西没一个正经东西，你还说你没劲儿呢？你幸亏你没劲儿。我执也是性所变，对吗？听不懂，我执也是性所变。你从哪儿听到的我执啊？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法，整个的体系里面，并不强调这个我执的问题。你看看祖师的开示，有说过我执，但是并不强调我执，因为他这个修行啊，你只管行起谢绝，到了究竟地的时候，别我执法执两个全部脱落，当然它含有这个次第，脱了这个什么俱生我执、分别我执、俱生法执、分别法执，但是中间它并不强调去掉我执，它不是这种强调去掉我执这样的一个思路。你是只管修，修的过程中暗含这种次第，但是它并不强调去掉我执，因为你强调去掉我执啊，凭空的增加你的见解，增加你的见解，增加你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对修行只有这个妨碍，没有意义，它只能增加你的拦路虎。我们从来都不说去掉我执这一类的，心中心的体系里没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张信允，你平时看的是什么书啊？你看的是祖师的吗？你看的是心中心的吗？你这个思路是哪来的？你加的
啊，郭老师是掉线了，师兄们稍微等一下啊，他在重新登录中。这个张新云，你是多少座了？现在？
喂喂， 掉线了，是我自己的操作问题。你看了祖师的书，我就是想着起心动念老有个我。你这是狗咬尾巴，你这是狗咬尾巴，你自己狗咬。你想着起心动念的这个，你不是还不是还在还是个你吗？看过法相为实啊，学心中心之前看着法相为实，我认为你学心中心之前呢、啊，你看法相为实很好，但是你对法相为实有误会。法相为实有误会，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说了，去掉我执，去掉我执啊，它是有两个的，它不光是没有一个我，它也不存在一个非我，你知道吧？这两个是一块的，你呢光想去掉一个我，你光想啊我非我，你不知道那个无非我是什么。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是有说过的，在说不二法门的时候是有说到的。所以说你这种的就是刻意的去掉我执这种的修行方式啊，是对于维摩诘经不是是对于唯识的误会，也不符合心中心的修行思路。我建议你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去学的那些唯识啊，三不着调，你还是要不然的话你还是多看看心中心的祖师的书啊，心中心的祖师的书。就是你这些就是不管你学的怎么样，反正你这个修行的思路，或者说你这个修行的切入点，你考虑问题的切入点，你不要从去掉我执这个地方上切入。不管你从修行上的下手处，还是你思索问题抉择问题的下手处，你都不要从去掉我执这个地方去切入它，不要从这儿去切入它。那就先这么多吧。对，你看达摩血脉论，看那些，这个刚才的操作是我自己的误操作。我这个手机这个电脑啊买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记着，但是我的电脑生生的手提电脑老让我毁。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吧用完了电脑不爱关机，我就给它一盒笔记本。现在我这个苹果的笔记本已经就是这个电池已经完蛋了，刚才明明是充满了，我就把电源线去掉了，一去掉立刻没电了，电池已经废了。凑合着，现在就是凑合着用呗。电池废了。你就是说，你用法相为实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还可以问。但是我建议你从修行方法上来说的话，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从切实的修行的下手处来说的话，不要考虑去掉我执。另外一个从思索问题、抉择对错的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要从去掉我执这个角度去抉择这个答案的对错。就是给你的这两个建议。完了，今天的这个五灯会员的这个稿子又弄了半天，算了，往下接着看看再说吧。没有存。3月16号开始写的。还有啥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学习吧，我们继续学习吧。这个上一次我记得是说到这儿了，百丈为正禅师。同事现在第二印，他的左手受过伤，二印的手指只是刚刚碰到啊，就是你说的是那个扣到无名指，扣到这个拇指，扣住无名指的指甲盖和刚刚接触到，刚刚接触到也可以的，刚刚接触到也可以。没事，不用纠结。他扣住，应该是扣住指甲盖呢，他就稳当。但是有一些人他不能够扣到，那么他接触到也可以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拇指跟无名指的关系是这个意思不是？好的。 雨森，就是那个接，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说化空的，就是那个，就是你劝他去打气，他不去的。现在迁怒过后，啥事没有，就要个化空的那个师兄。牛头未见四祖时，然后不知道了，这是他自己的事儿，修行是他自己的事儿，我才不那个呢，他自己愿意咋掂量咋掂量吧。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因为刚开始他还是很用功的，他并不是就是不了解，不就是不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他并不是的，他中间有答过几句利落话的，他划过去了，他在意的不是这个，他在意的是个有相的，就这一点可惜了，这一点可惜了。他中间他打坐的时候是有过那么时候，他不记得了，但是我还记得他，我还记得他，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自己那个偶尔那个利落的时候了，已经完全忘了。他现在就是要一个化空，我也没办法。他来问我有没有化空。哎呀，你告诉他你有打过漆啊？他说他也不服气，他说他也打过漆。你说你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因缘时节的问题。但是他刚开始挺用功的，我建议他先别放弃，再做一段时间。他有什么事他可以找啊，他除了找你，他也可以找我呀。他还应该做，他还应该做，他还应该做。他有事他不应该那个，他有事他可以找我呀。不行不行的话，就是那个啥，就是找你也行。他还接着做，还是接着做做吧。这个有一个问题。还是接着做一做，看看什么机缘吧，看看什么机缘吧。有时候是师兄聚会参加一下，他能不能参加一下？他那么忙。三印的中指跑食指前面了。第三印的中指跑到是，那不对，那不对，那不对。第三印呢，就是经络这个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灌顶没有，但是我可以隐隐约约的跟你说说，你要是灌了顶，你自然知道啊。就是这个第三印的那个无名指，当时的时候我第三印也结不好，但是我看到老师结的了。当时的时候我请老师在视频里给我结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老师的那个无名指啊，无名指的靠近指根部的第一指节线的那个骨关节，那个地方是呈九十度角的，就是无名指靠近骨关节的第一个指节线，那个地方是呈九十度角，呈九十度角卡在这个食指上，然后你用中指把这个无名指压住它，两个手相对的时候呢，两个手相对，手腕相合，两个手相对的时候，你把食指对到一块以后，你先用大拇指捏住食指的第一指节线，都捏住了以后，后面你再把中指慢慢的往上去对，就是说只能说到这么多了，你自己再看看，你找你的那个什么，你找你的冠宁老师，你再或者是其他的认识的师兄什么的，就现在的资料很多，你再弄弄，你这个跑到前面了是肯定是错的。肯定是错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做到第几印了，应该是做的，应该是重做，应该他不需要所有的重做，但是需要你的第三印再做，你不需要其他的重做，但是你的第三印需要重做。我对他也留意一下吧，我对他也留意一下。我觉得他还是就是说的用功，他有过用功的时候，有过用功的时候，后期就哎呀，就，前面还是有用功的时候的，有点可惜了，有点可惜了。我们要有聚会的时候，我 Q 他一下，我 Q 他一下，好吧，嗯。前期的时候他不在乎，前期的时候不在乎到疯狂的程度，前期的时候不在乎到疯狂，他现在已经过了千座了，我也不客气的，我一看到他我都受不了他，前期的时候太佛模佛样了，站坐都是那个佛模佛样的，那个打扮的都是怪怪的，哎呀我的天哪，我在他有他在那在站着坐着，我都在那坐立不安，一切一切的都放下，认为那样着一个佛像才是学佛，就是那样。后期觉得不对了，又可能在拼命的挽救，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前期我见过他那种决绝的样子，都是决绝的样子，都是就是其实是一种非常可笑的着相，我还拿他没办法，就是属于是那样，后期觉得自己不对劲了。佛游子 我孤陋寡闻，南老妈的佛油都不知道是啥样。有他在那儿，我都觉得很惭愧，自己的行住坐卧都没有个佛样，就是属于是一见到他都那样。他在那儿那样站着，我都坐立不安，就是那种，我就心说，哎呀，我天哪，这啥人呢？哎，不管咋的，他就这么愣撞愣撞，还非要修心中心法，我对他有印象。那你就使劲说他，他现在有了这个迁坐的底儿啊，有了迁坐的底儿，这一点还是可以的，就是该说他还是要说他，现在就是怕说不得，就是怕说的不够重，你知道吧？就像刚才我说李金丽似的，我现在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有说中他，我当时应该把他说死在印心古寺，我骂死他，我真的都不应该让他出来，真不应该不让他活着出印心古寺。他迁坐过后有这个底儿，你说他吧没问题，你就使劲说吧，现在就是我们不往死里说他，不往死里说他就害他，就是这么回事。他爱生气，爱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我们追着他骂他。现在他在找你，你让他给你道歉，请你吃饭，你再给他回答问题。有的师兄他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师兄之间的切磋，他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师兄之间的切磋，有的人他吧，你不能催他，你催他是不合适的，老师也不催人，你催他他反感。他反感，但是师兄又热心，他一催他他就烦了，有这种情况不少见不少见。催他不是一撮不合的，就是催他，哎，你怎么不去家坐啊，你怎么不是打气啊，你现在怎么样了，哎呀，天天的就这样他就烦了，有是这样的。老师就不催人，老师都是啥时候都是你找老师，就是这样的。杨广文打气，哎呀，他打气，他修心中心不知道是什么目的，他可能是为了贪图享受啊，没事做练做练，没准是现在的修仙，我看现在修仙文很多，他可能是为了修仙呐、啊，灵异啊，搞一个什么的，他可能是那种的，他不是解脱的，他不是解脱的，不像是那个。什么时候有聚会叫上你？我们你是在安徽的，不是在你那儿的。有聚会啊，30号有聚会。我现在想着，我们要是打气不成形，我想着再跟师兄们聚一聚，学习一下正体启用百则，我在里头挑一些主要的给大家讲一讲，主要是给百座过后的。百座过后的我认为有两个我想给大家线下讲，以前就讲过，我感觉效果还可以，一个是正体启用百则，一个是信心明，反正至少下个礼拜是有聚会的。老师压梁为界，哎呀，我错了，杨师兄，你是个梁，我再也不压你了，你好梁啊，哎呀，我错了。淡泊师兄，你就拉他来打气吧，你就折磨我吧。所以说你修了迁坐啊，修了迁坐你能不能是个修行人，你别以为你每天坚持打坐是你的本分事，不为动摇什么的，你就是个修行人了，未必未必。你要是能修个迁坐成为一个修行人呢，那就是佛法之境。哎呀，就怕连这个都不是，还夹杂着一堆别的。虐他不清楚，我不配虐，我不配虐，我那是压梁为界，我哪能压梁为界呢？牛头未见四祖的时候，为什么百鸟衔花现？牛头不见四祖的时候，为什么百鸟衔花？牛头不见四祖的时候，那个修那个戒定啊，修那个戒相啊，修那个定相啊，修得很好。哎呀，人天眼净，人天景仰啊，人天景仰啊。所以说，百鸟给他衔花，百鸟给他衔花。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为什么百鸟衔花？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百鸟衔花现？诗曰：“有钱千里通。”这是啥意思呢？ 牛头未见四组的时候，为什么百鸟闲花现？有钱千里通。那见了以后为什么不闲花了？无钱隔壁龙。哎呀，没见四组的时候手里老有钱了、啊、有钱啥事都能办呢、啊、办啥事都妥妥的稳稳的。那个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办啥成啥，要啥有啥呀，厉害呀。见了以后呢，没钱了，没钱了，谁搭理你啊？你连个钱都没有，隔壁的人你就叫唤帮个忙吧，隔壁的人装着没听见，因为你没钱呀、啊。哎呀，好惨呐、啊！你看看，你看看，见后不闲花，好惨呐、啊！大家可不能是不是就这个一这个不能见四组啊？啊，见了四组这么惨，还为啥要见四组啊？你们是要千里通的，还是要隔壁龙的？哎呀，真是惨的不行了。无钱隔壁龙啊，好惨呐、啊！ 你说你修个新中心，修到无钱隔壁龙，你甘心不甘心啊？啊，李金丽甘心不甘心啊？无钱隔壁龙咋办呢？啊，本来以为能够要个千里通呢，现在修着修着修到了没钱隔壁龙了，不光隔壁龙，而且还没钱了。原来还有钱，现在钱也没了，咋办呢？李金丽不在。呵呵，达摩未来时如何？无钱隔壁龙，你甘心不甘心啊？甘心不甘心？无钱隔壁龙，这无钱隔壁龙可咋办呢？一点料都没有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个隔壁舅舅吧，隔壁的装着没听着啊，管隔壁借就是有醋没有饺子，管隔壁借盘饺子，隔壁说没饺子，隔壁说不是，隔壁说没听见，你说说你咋办呢？这修行修到这时候咋办呢？这还得了？越修心中心越惨，凄凄惨惨戚戚，还这样不？有钱千里通好不好啊？如果无钱隔壁龙好的话，有钱千里通好不好？钱没你就害人吧，你才化空呢，你们全家都化空。你们祖宗八代都化空，你祖宗十八代都化空。哎呀，这个，那你别怪我，你谁让老板让我拿着话筒子呢？我说话难听，你多那个啊。达摩未来时如何？六六三十六。六六三十六。达摩没有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六六三十六，钱伟不会来打。达摩未来时如何？六六三十六，来后如何？九九八十一，那是来了好啊，还是不来好啊？来跟不来有啥区别啊？就这样，你就到有些人呢，他还能算，哎呦，来了之后是九了，没来的时候是六。达摩没来的时候是啥？六六三十六，来后如何？九九八十一。你修了新中心，人家问你修了新中心没有变化吗？你咋说呀？你变了没有啊？张庆云，你变了没有啊？没有变啊。好吧，好吧。还是那个你，那在你出生之前呢？出生之前跟出生之后有变化吗？出生之前你还要是按说的话，修之前跟修之后没有变化的话，都是那个你。那出生之前的你和出生之后的你，不是应该也没有变化吗？对吧？那么没有变化，出生之前你是在哪里呀？好吧，好吧，那出生之前你是在哪里呀？杨广文啊，你这个变麻木是好事，因为你原来的不麻木这种折腾啊，也都是在世间上的折腾，你就是 你对于民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这个事儿，你就没有考虑过，你都没有用过心，我觉得是没有用过心。所以你那个麻木还正好，你要是不麻木，那世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清净不清净那个事儿都能够妨碍你。我觉得你这个麻木不麻木说的是对世间法的，你在这个地方上说民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我管你麻木不麻木呢，你就麻木几大节跟我有个屁关系啊，这个不相干。你说的是世间法的麻木不麻木上，既然是无处不在，为什么还说的是，既然是无处不在，为什么还要立一个还是那个我呢？无处不在的那是你啊还是我呀？是张庆云啊还是郭鸿燕啊还是杨广文呢？所以说你还是有个世间法的心，你在考虑世间法麻木不麻木，你还是属于世间法上的心。这就是你的理解，你要行起谢绝，张信云，你要行起谢绝的去修行，行起谢绝。另外一个的话，你现在上了新中心没有？多少座了？我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是在深圳呢，还是跑到黑龙江了？他原来是修六字明的，好像是。你上了新中心没有？是三月份修的那个，上面说的是你是吗？上新中心了，在深圳吗？没上，那就是没上新中心。你原来是修六字明的，六字明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真的肯呢，你得下番功夫。它不是在言语里面，这种言语的它不是脑筋急转弯，你还是得下功夫，你得下功夫。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不是那种多有能耐的人，你不修心中心的前提，很难跟你去在明心见性上有什么过多深入的探讨，很难跟你，就是你不修心中心，很难在明心见性上跟你有过多深入的探讨。而且就这么说吧，你不修心中心，我们跟你探讨明心见性，就是凭我的水平帮不了你，帮不了你，知道吧？你修了心中心，在这个基础上，我用一些语言，我们两个更容易相通，可能对你有一些借鉴价值，可能有一些借鉴价值。我原来他是修六字明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些言语啊，这些言语全都是废话，你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你不是说下一番功夫了，古时候的人那就是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三月中修的新中心，三月中修的新中心，行行吧，行吧。因为他摆座内没有问我问题，关于摆座的时候的手印没有印象。刚下座，下午打到晚上五个小时，后面手印移位了，快速调整了，可以吗？调整的时候没有三印，咒语也没有停，没有散印，咒语也没有停。可以可以，没事没事，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发现这个有问题了，你就调整一下，这没啥的，这没啥的啊，没事。你不要就是结上了手印，不要刻意关注手印。结上了手印，不要刻意关注手印。如果发现手印散印，就是散印了或者有变形，你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是可以的。结上了手印还是管咒语，还是管咒语。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就是打坐打到几个小时，手印微微变形什么的，这都非常正常。发现了再调整它。上行下学未是作家，使用看啊，后面的就直接的贴这个吧，这没啥了，没啥了，看下一个禅师的吧。
香山运良禅师，香山运良禅师，僧问如何是透法身具？师曰：插杆头上五三台。曰：如何是接初机具？师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后具？师曰：双林树下。他这三个是连着的，三个是连着的，所以贴一块了。人家说了，哎，我就不透脱啊。李金丽说了，我不透脱，我就是我。你要说我问题，我没有问题，我就是不透脱。我就是不透脱啊、那怎么样去透脱呢？透脱呢，你瞎不瞎呀？你瞎不瞎？你不瞎，你能不能看着那插杆头上五三台？插杆头上五三台，插杆头上在那儿跳舞呢？五三台，这个三台是啥具体的意思也不知道，反正是它有一种活泼泼的风景在吧？就这么说吧，插杆头上飘着的那旗帜在那儿空中飘呢，跳呢，乱跳呢，你看不着吗？这是一种解释，还可以，你可以把三台解释的玄妙也行，就是这么说吧，三尊佛都在插杆头上跳呢，你看得着吗？这也可以吧。如何是透法身具？这是这个。如何是接初机具？这个好玩。如何是接初机具？上大人。如何是末后具？双林树下。双林树下就是佛陀涅槃的时候啊，刚开始是啥人？刚开始上大人啊，哎呀，这以这个礼貌开始啊，上大人呢、啊，上大人双林树下，就是佛法出生了呀，佛法出生了呀，你看看那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呦，上大人，如何是灭后就是，哎呦，拜拜了，双林树下圆寂了，圆寂了，接引出机具是这个上大人，末后就是双林树下。上大人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前说过，上大人就说这个大人呢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非常非常的高大，非常非常的伟岸，是对一种人的尊称，是对一种人的尊称啊，对对对，就是如何是接引初期，就是说上大人你不一定懂，但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可能知道啊，你可能知道。如何是末后句？就是打死了喂狗啊，这就是末后句。这个转身呐、啊，转身呐、啊，刚才叨叨了半天，我们学人要自己会转身，自己会转身啊，怎么样转身啊？怎么样是转身呢、啊？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如何是转身术？你转个什么转啊？你转鬼的转呢、啊？你是驴拉磨吗？你转啊转啊转呢、啊？磨坊，转吧你去，转啥转啊？如何是学人转身处？磨坊里。啊，老师贴出来了，老师上麦说说吧。古时候的三字经就这样的、上麦不上麦？老师那个听不到老师的声音，上麦说说不？
我不上麦说，你给我提个醒，你给我上大人，我这个在过去经常这样念，就后边都加个也可治理也，要加个这什么？可能是有一副牌呀、啊、什么的，大概是那字。
老师，他这个前面说的“化三千”是说的是三千弟子，然后七十贤士，这个知道。这个“儿小生八九子”，这个就是八九个弟子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后面这个“儿小生八九子”，这个是指啥呀？
这都不指啥，这就是就那样说的吧。这个就是好像口头上经常这么说那些人。也没说画三千啥音吧，其实是都不像你理解的了，就这样，就这几个字儿呗，就这样吧。也不是啥礼仪，都没有啥礼仪，大概就是有几张牌，大概就是那样。就是这个纸牌呀、啊，纸牌就那种纸就是花牌。
老师说的是一种游戏是吧？不是三字经吗？
不是啥也不是三字经，三字经不是人之初啊，三字经。现在的 人都不知道，过去的人广泛知道，包括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大人工艺集都知道。所以你看鲁迅先生写他的小说，把孔乙己写成一个人名，孔乙己就是从这里来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念法，他的孔乙己就从这里抽出去的。
是，是的，是的，
对，就到邵宗芳提出来这个，就这个，有加个也可理解，加个这。
可这里也就是结束了呗，就到
这儿就是这样说吧。哦，不认识字的人先学字，就先学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就是行了。哦，没有文化的先学识字，就先学这几个，上大人从这开始。不过是提个醒，就是上大人提个醒，为什么要说说，别让我说说。
好的好的，嗯，好的老师，嗯，纸牌我不知道咋玩的，嗯，不知道咋玩的了。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吧，接着往下看这个。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个什么？把这个笑个什么？笑他鸿鹄冲天飞，乌龟水底逐鱼儿，三个老婆六只奶，金刚背上烂如泥。呵呵呵，知不知东村陈大奇参？哎呀，我的妈呀！这东西就这种词儿，他还能弄个押韵，厉害了啊，厉害了！上堂啊，上堂就是哎，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啊！上课了之后，这好久不说话，这啥意思啊？就是。聚众大家在一块儿，就是说听他的说几句激励的话，要用功啊，要开示啊，嗯，谁知道等了老半天他不说话，然后突然的就开始笑了，然后自己说呢，自言自语，我笑个啥呢？笑那个鸿鹄啊，鸿鹄自有冲天志嘛，鸿鹄冲天飞，还有那个乌龟呢就不一样，乌龟王八它水里头就知道抓那个鱼啊，抓那个鱼啊，有一个有冲天志的，有一个乌龟王八在水里头抓鱼的。还有呢，那个三个老婆是六只波吧，就是金刚背上烂如泥。金刚背上烂如泥是啥呢？我刚才的时候贴过一个那个，我现在电脑重启了，就是金刚啊，金刚与泥人擦背，有这样一个典故，金刚与泥人擦背，就是金刚啊，这个就是金刚护法，金刚护法，他给泥人擦背，给泥人擦背是啥样啊？那个泥人啊，他是泥做的，你用水去给他擦，你越擦他不是越完蛋的，越擦他越不行，越擦越糟糕。嗯，金刚背上烂如泥，有可能是从那儿来的。这是啥意思呢？这是啥意思啊？要是不知道，你去问东村的那个老大爷，东村那个老大爷陈大奇，知不知东村陈大奇？去问那个东村的，知不知去看看那个东村的老大爷，东村的老大爷笑的啥呢？笑他的是这个佛法呀，要说高啊，你看看，哎，就是鸿鹄自有冲天志啊，哎呀，这个高啊，利益非常的深远。还有那种呢，贼浅贼浅的，就是贼那个的，贼不堪贼不堪的，乌龟水底啄鱼儿。然后呢，就是这后面说的越来越不堪了，三个老婆六只奶，对对对，这谁都知道，但是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吧。然后呢，你这个东西还越擦越不行，越擦越糟糕。哎呀妈呀，把人家的背都擦的都烂的不行了。但是金刚背上烂如泥也不一定就是那个金刚，就是与泥人擦背，也不一定是那个金刚背上烂如泥。嗯，金刚背上烂如泥，也不一定是那个。我理解是那个意思，就是越来越不行了。就是不学佛的时候还好好的像个人样，学了佛以后连个人样都没了，哎呦，好糟糕啊！呵呵呵，知不知东村陈大奇学佛学成啥样了？学成越来越老的样了呗。学成你看看那东村的老大爷，就是那个样。这个张庆云他这个摆坐的情况不知道是啥情况。一般的人呢，他摆坐那多少有点问题，摆坐一个问题也没有的也很少见，也不多见，不是说很少见吧，不太多见。 就手印啊，哪一个错啊，我这一做做的咋样啊，就这一类的。所以我不太清楚。百做稀里糊涂没事的，但是你要根据法本，你按照法本的要求，你把手印都结好，按照法本上的要求结好，按照规矩做就行了。稀里糊涂没事的，你别说百做稀里糊涂，我到现在都稀里糊涂的呢。我也没有明白啥呀，我现在还稀里糊涂，这个没事儿。主要是你要按照那个规矩做，按照规矩那个手印要对，那个顺序要对，其他的没什么。苏州南风韦广禅师上堂，一问一答，如钟喊响，似鼓应声。盖为事不惑矣，且于建化门中放一线道，若据那僧门下，天地悬殊，且道那僧有什么长处。梁九月近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不谢。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啊，这个人家问你就答，哎呀，这个答呀，答的呀，就是说的不问不答，不问不答，一问一答，答的就是掷地有声啊，掷地有声啊，就是说的是，就像什么呢？就像是钟，你不撞它，它不响，你越撞它，它越响，就像是鼓，那个鼓没事儿，它不给你个回声，但是你要硬了，它必回声，它不是像李森那种，李森说你加速啊，你来打气啊。他不是的，他就是说你撞他，他想，关键是你肯发心，他都不肯去加坐，他都不肯去打气，你在那劝他，你越劝他，他越烦，他得肯啊，他这个肯这个事得他自己肯啊，他不肯谁能怎么样啊？哎，所以说一问一答，他得有先问，他就答，他答的这个就是这个利益的高深，全在于那个问者不在，全在于那个学人之问，不在于那个师父之答，不在于师父之答，全在于他之问，全在于这个佛法的精彩，全在于学人解脱心切，全在于这儿，不在于其他地方。别把这个事儿祸害到佛身上。一问一答，如钟喊响，四鼓应声，这多好啊！这好得很吧，就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应这众生解脱缘熟才佛法才来的，就这种事儿也是迫不得已啊，这种事儿也就是哎呀，也就是方便教化啊，这佛菩萨不断灭，方便教化中啊，不得已就这么落草吧啊，就是说的是该不得已。解释一下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老人说了，明心见性有五条啊，这就是属于这个五条，就属于是事不惑矣，且于见化，本来明心见性没有你开口的余地，但是呢，哎呀，勉强说一说吧，放一线道，放点水，让你先琢磨琢磨，咂摸咂摸这个味儿，给你点意思，给你点，你啃啃吧。嗯，我刚开始的时候做那个楞茄的时候，我就想不通，我说天哪，我说做这个楞茄，这个就是人家就在这理解，这些人呐、啊、都是想来理解个东西，就是这种的时候他咋能开悟啊，他得实修啊。但是后来写着写着的话，就觉得反正什么都是方便，实修是一种方便，这个经啊它也是一种方便，你给他个言语啊，你就用言语，你尽量的给他说说，你他有点这个味儿，就像是个狗给他个肉包子，他闻着这个味儿他能寻过来啊，他至于他寻过来找不找到猎物，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吧，反正就是属于是建化门中放一线道，这种事儿就属于建化门中放一线道。所以究竟上不存在这个，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啊，你要是这么说呀，你要是说哎，这个什么是这个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你这么说差得太远，就是你凡是所有的这些烘托的这些都不对，都是差得太远。嗯，就是这是究竟的这个啊，就是属于是这个应该是那僧去传播这个究竟啊，是那僧去弘扬这个究竟，那僧才能表这个究竟啊，对吧？那僧的，这是那僧的本分事儿。所以说若据那僧门下，天地悬殊啊，那就是那僧门下这些方面都不对，要这些方面干啥？那既然要这些方面干啥，那僧要你干啥呀？且道那僧还有啥长处？入居那僧门下，天地悬殊，且道那僧有什么长处？且那僧的长处且至，你韦广禅师有何长处呢？
这这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这个开示的逻辑很有意思啊。你看一问一答啊，这个答就像老师答疑似的，哎呦能解决问题啊，可舒坦了，这没有疑问了，继续做下去吧，可开心了，听到老师的开示可亲切了，听到老师的开示也没啥疑问了，哎呀没啥疑问了，也不梗了，按照吕金丽的说法，老一见老师一听老师不梗了，嗯，就是属于是这种的，这就是事不惑矣，见化门中放一线道，你就是净拖老师下水吧，你净拖老师下水。如果去纳僧门下，这个就是这么回答，全都不相干。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你纳僧干啥呢？啊，这是前面这一段啊，最有精彩的就是说，那你这个纳僧是干啥来的？你说说是不是？纳僧多尴尬呀！纳僧是干啥来？纳僧白吃食的，白活一场啊！这个纳僧是世界上最多余的，最白活一场的，白来一趟，赤手而来，撒手而去，哎呀，毫无用处，就是这个纳僧啊，别人都有用处，就这个纳僧最没用处了。良久曰：“近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你去找吧，你去捞摸吧，你去要吧，你越要要不得，你越要要不得，你不要，哎，他就是你赶不走他，你不要他赶不走，你去要吧，你要他要不得。嗯，这还是属于一线道，只是说道的确实是，哎，你要说是这个道理。”山花似锦，文殊撞着眼睛，刚思量个什么？好吧，大伟德干禅师也还行。下一个，不是我说的还行，就是说的是不是啊，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还行，就是说适不适合咱学，有的太文绉绉了，在我这儿就想给他略过去，太文绉绉了，太书面化了。大伟德干禅师潭州，大伟德干禅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是曰：水从山上出。你看那水从山上出，你能不能看到啊？哪个人看不到啊？在座的谁看不着啊？在座的谁不知道水从山上出啊？谁看不见水从山上出啊？在座的还有这样的瞎子吗？还有这样的就是这个傻子吗？没有吧？没有，你还有啥问题呢？有个人就说了，哎呀，这个水从山上出是啥意思啊？哟，就是说的，你看那水都流过去了，你还想留住水啊？见溪其能流，这两个还挺对的啊，就是他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你别看他那个，他就是他们心里头没有隔碍，他世间法出世间法，他都很通透，他用的话都不是这个佛法的话，用的都是世间的话，从世间的道理上，从佛法的道理上有道理，从世间法的道理上也没有隔碍，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那个古禅师啊，他在这一块就是非常的游刃有余，你要说世间的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出世间的道理，这个道理也没违背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水从山上出，一直是啥意思？那流的水你流它干啥啊？然后后面有一个开始，山花似锦，文殊撞着眼睛，幽鸟绵蛮，观音塞去耳际，诸忍者更思量个什么？昨夜三更睡不着，翻身捉的文普贤。贬向文无声国里，一觉直到天明。今朝又得与诸人相见说梦，一意是说什么话？是什么说话？说主张下座。哎呀，山花漫烂啊，漫山遍野的花啊，好多好多啊，
全都杜鹃花开了，现在就是杜鹃花开的时候，梧桐山上啊，这个满眼看下去啊，满眼撞见的全是文书啊，躲都躲不开呀、啊，躲都躲不开呀、啊。你看那个在幽深的那个山谷里头，那个鸟一直在叫，一直在叫，你都躲不过去啊，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躲不过去啊，躲不过去，赶快把耳朵捂住，赶快把耳朵捂住，不能再这么天天见观音，天天见文书，满眼的文书，满耳的观音，这还得了，烦死了，哎呀，大家还想啥呢？大家还想啥呢？昨天晚上啊，我失眠了，睡不着觉，现在。没有声音吗？麦又挡住了啊！麦又挡住了。哎呀，这个也没啥讲的，挺有意思的。我看也没啥了。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还有修行问题没有？有没有修行问题？企业微信的，还有这个茶馆的，趁着喝茶，喝茶呢，你怕啥？有什么尽管说，别嫌我们的茶烫嘴，别嫌我们的茶难喝就是了，难喝你就甩下来走也没关系啊。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交给袁荣了。心里有啥问题？他我一吼他，他可能不打。
他现在有问题，你估计也不敢说了。他估计是把嘴给烫着了。看看郭老师今天的茶，不知道有没有点效果啊？李金丽，要检讨了，该检讨。那去年打气你就要这个动静，要个爆炸。你说你到签做完了还要这个东西，咋行啊？那我们今天茶就喝到这儿吧。你看今天大半场茶馆这个茶专门给你准备的。那老师晚安，
老师晚安，
师兄晚安，
师晚安。
嗯，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师兄再见。就是看他自己的抉择了，就是看他自己的抉择了，他自己抉择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究竟的地方。无师无佛无祖无法无僧，就是这样的地方，当然也是无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肯在这个地方上抉择就没事儿，他不肯在这个地方上抉择，那就剩下的东西相随来也，那事儿就多了，岂止是有梗啊，其他的这些问题都相随来了。嗯，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说的太多了，啰里啰嗦的，哎呀。
看他肯不肯对自己狠一点了，你这个总是要个东西，总是留个大尾巴可不行。这个尾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自己砍，你靠老师靠师兄靠大家交流讨论效果未必怎么样。去年打气的时候该说的其实也都说尽了，说的也差不多。那好吧，师兄们再见，各位郭老师再见。股市打气铺路，股市的路早就铺好了，看他愿不愿意往上走了，别先扎脚就好了。